真感谢主啊，我们在这里能够敬拜他啊。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敬拜的心来听到啊，用一个敬拜的心来听到啊。这个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我们要得什么，乃是我透过那个听到我来敬拜神。神今天有什么话对我说的，那我就用一个受教谦卑的心来聆听，不是刚刚说用一个批判的心哈，我们是用一个受教谦卑的心，这个叫做敬拜的心来听到。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爱我们，你让我们能够在敬拜的里面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圣灵你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对我们整个教会也能够得到你的提升。我们愿意把这个时间继续的仰望，求主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听的讲的同感一灵，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吧，我们先看看那个圣经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请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好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果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生命的选择。生命的选择你发觉生命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选择刚刚说那个邵弟兄说，哎呀看到那张纸条上面的那个话，就是你的计划改了那计划改了这之后怎么做，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是一个选择我要很惊慌，或者是我要继续交托信靠神他说很好的，就是是不是有神的心意在里面，为什么这个计划会改了，然后他是用信靠神的方法，这个是一个决定，我们说是一个选择，对不对？所以你发觉这个事情是我们常常都要面对的，每一天我们都要面对的，这个叫做生命的选择。今天我们从刚刚所读的经文来看三方面的选择。第一方面的选择是两条门路，就是追求的方向。刚刚我们讲到的有那个 大门、大路，还有呢，窄门、小路，对不对？一个是又大又宽的，另外是一个又窄又小的一个相对。啊，这里就是给我们看的人生就是有这种选择。这里呢，我就先把这个观念带出来说，这两条的门路了，就是表达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人生追求的方向。那如果方向看不准的话呢，不管人怎么努力去奔跑，到最后怎么样啊？什么都没有，走错路了，对不对？这个是最痛苦的事情。你怎么努力，你用尽了你的方法，花了很多的时间资源，到最后是怎么样啊？到最后是零，什么都没有的啊！这个是很不划算的人生，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做人第一个选择就是方向，这是大前提，一定要对，对不对啊？如果这个不对的话，你人生是白做人的，白花你的时间的，白花你的资源的，你的心思意念都是白花的。所以呢，第一个重点呢，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第一看清楚我们的人生的追求是什么。两条的门路，就是又大的门又宽的大道，谁不喜欢走呢？谁不喜欢走呢？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你不要单单看表面，哇，大家都很喜欢做的事情，人人都这样走的大道，你就不说啊，就跟着人家走了啊，我们就是跟风嘛，对不对？潮流是怎么走的，我们就跟着怎么走。耶稣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小心，因为人生不在乎外表。你不要单看那个表面的东西，好像人人都是说很好的，人人都赞成的，那我们就怎么样，不问不问的就跟着人家去走。也就是说，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走的道路呢是什么呢？是人生的窄门，人生的小路。啊，刚刚讲到那个宽门大路呢，其实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讲到呢，那种的人生的这种世俗化的主义，世俗化的主义啊，就是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让我们觉得很高兴的啊，大家这样走的话觉得很安全的，我们就跟着走了。嗯，比如说啊，拜金主义啊，大家都这样想啊，我有钱是最安全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想到了，我抓住钱的话呢，那我就有保障了，我就有平安了，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我养老金都有了啊，我就是找着那个钱。可是这个不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因为这个钱会怎么样啊？会被虫咬的，会生锈的，会变坏的，会被偷的啊！这个是这个宽门啊大路，很多人都这样走。可是呢，耶稣告诉我们说，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一种叫做普救主义啊。普救主义呢，就是说，哪一种的宗教，哪一种的信仰都可以的啊，我们叫条条大路怎么样，通罗马的啊，这个是很多人都相信的，甚至我们基督徒也接受的不少啊。为什么呢？我跟有些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我就听出来了，就是说原来如果我们真正要找对人生的方向的话呢，这个方向是什么呢？方向就是耶稣。我告诉你，人生的方向，人生的追求，如果你找对了这个对象的话呢，你的人生不会白费的。我再说，你的人生不会白费的，因为耶稣是你的一切。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英文跟我们讲的更清楚，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啊，听清楚啊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t a way, a truth, and a life， 大家听懂了吗？ 这是唯一的，所以这个方向只有一条，这个叫做窄门，这个叫做小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羊的，我就是羊的什么门。对了，说的对了。所以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我就是了， I am who I am， 这就是耶和华的名，对不对？我就是我，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为自由拥有，可是英文就把它翻为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哈哈，这个是很配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想法，就是我的真我就是了。我的，你告诉人家我的名字是什么，我就是我了。这个就是神。所以当那个兵丁来到克西玛尼园要抓耶稣的时候呢，这谁是耶稣？哇，一大营的这个兵丁，400多个兵啊，去抓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回答的时候是说什么的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了。我就是了。所以那个兵丁怎么样，一听到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呢，立刻就倒下来了。我就是了，是有名的，是有能力的。所以你看耶稣说，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你的生命啊，完全是因为基督给你的。就保罗就说，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这个弟兄很熟圣经啊。耶稣就是我的聪明啊，不是我自己的聪明啊。刚刚他说是天父帮我们的，不是他的，对不对？天父的智慧把这个事情搞好了。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啊，耶稣就是我们的公义啊。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不错吧，哈，这个对得起天地良心，哈。不是的，如果我们在神的这个显微镜下，很多的问题都看出来了，很多的毛病都看出来了。耶稣就是我们的公义，就是我们的圣洁，就是我们的救赎。如果我们要真正得到救赎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找神，不要去找人。等一下会讲到一个人啊，叫做扫罗啊，现在不讲。这个人就是靠自己来救自己的，结果呢，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所谓追求的方向，就是耶稣就是那个方向，耶稣就是羊的门。那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种的这个选择呢？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啊，这他说他是非常的遵从神的话，可是有一次我们坐下来分享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当我到西藏的时候看到一个僧侣，这个僧侣问我说，你要不要去地狱？他说地狱我就不去了，我要去哪里呢？我去天堂。好，我就带你上天堂。这个僧侣就带他上天堂，他就告诉我说，老牧师啊，你知道中国人有说九层天吗？我知道，我听过哈。他说是真的九层天啊，这个是佛教里面讲到九层天。那个僧侣就把他带到那个这个天上去嘛，哈，天上去，然后呢就一层一层过一层一层，又看到了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又看到一些的基督徒，又看到一些的佛教徒啊，都在不同的这个层天里面居住，然后又继续上第四、第五啊、第六、第七。上了第七层天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有一个大光照着，就说不可以再上来。结果呢，这个僧侣就要把那位弟兄再带回来了。好了，那个僧侣带回来以后，那个弟兄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可以让我再上去呢？那他说要更上一层楼，对不对？要更上去嘛，哈，天堂还是要到九层天。他不明白，这个僧侣就告诉他说，因为你很喜欢看仙女。所以呢就不让你到第九层天去啊，就不配吧哈、啊、还有一些的罪性在。所以呢他就劝勉人一定要行善啊，结果呢行善就可以把你带到第九层天去了。那我听到这一些话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想到圣经只说到三层天啊，这保罗到三层天去了，对不对？他本来差不多死了啊， 差不多被打死，都到三层天去。三层天以后呢，就听到隐秘的声音啊，又看到很多的事情，然后呢他回来就把这个事情就记录下来在圣经里面了。所以呢是有了天上的天啊，圣经有讲，也讲到三层天，可是没有说九层天，这个是从佛教那个观念来的。所以你看从他的经验的里面呢，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普救的主义，就是说佛教徒也在天堂啊，他们就第二层天第三层天也有啊，其他的这个人也，我告诉你唯一的道路是谁啊，只有耶稣基督，不是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啊，或者是任何的宗教的教主，或者是我们的行善，都不是。刚刚说到了唯有一条的道路，这个人生的道路就是耶稣，是我们独一的救主，唯一的救主。魔鬼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欺骗人的，他可以用这个第二层天把它改成为好像九层天一样，就把你带去，然后说哎呀，这里第一关第二关第三门第四门一直上到九层，这个都可以的，魔鬼什么都可以做的。所以他以为这种的经历就是真实的，所以就说哎呀，普救嘛，凡是行善的，凡是信什么宗教的虔诚的都可以得救的，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人一定要按照圣经里面所讲的来看，我们人生的追求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唯一的，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救法，因为我是唯一的道路。今天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为什么耶稣那么霸道，为什么只有基督教可以救人，佛教那个回教其他的宗教不可以救人吗？行善不行吗？对得起良心不可以吗？耶稣说都不可以，因为耶稣是唯一的，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以神的标准来说，没有人可以看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没有一个，连一个都没有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追求的方向，这个叫做窄门，叫做小路，因为是非常不 popular 不受欢迎的思想，不受欢迎的方法，对不对啊？所以耶稣说一定要进窄门走小路。那现在我问你，你有没有进这个窄门，有没有走这个小路？还是说你用人的观念，还是说你用其他的宗教，靠着其他的教主，靠着自己？如果你没有的话，我奉劝你今天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做一个决定，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抓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门，成为你的路。因为耶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我就是羊的门，没有我的话没有永生啊，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耶稣就是那个儿子，就是神独生的儿子。今天你要不要进窄门？你要不要走小路？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就是这个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那个时候。所以我在这里奉劝各位，如果你还是用一个普救主义的观念说没有关系啦，凡是做好事的条条大路都可以通罗马的，每一个宗教都是可以救人的，都可以到天堂的，我告诉你这个是完全错误，是魔鬼的欺骗的诡计，不要相信，这个是假的。因为耶稣不说谎的，耶稣是神，如果他说谎他就不是神，他应该告诉我们说你信我也可以，你信释迦牟尼也可以，你信穆罕默德也可以，你信哪一个宗教都可以，你靠自己的良心做好人也可以，他应该这样告诉我们的。可是耶稣把一切完全否定，然后告诉我们说唯一的道路就是他，再没有别的道路。所以一是要相信他，一是就不要要相信他，就是这样子很清楚的，所谓这个划清界限的，耶稣是这样子清清楚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稣不跟我们客气，耶稣不跟我们兜圈，耶稣直直接接的就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再没有，再说他就是，再没有。你今天愿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你唯一的救主？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今天可以做这个祷告，你今天就做这个祷告，你只要愿意的话，你找对了这个方向，你的人生就很有盼望，你的人生就不会白费了。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今天我们来做这个祷告，你就跟耶稣说，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承认你是唯一的道路，你是唯一的窄门，今天我愿意跟随你，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悔改，求你帮助我，我今天做这个选择，我就要选你，主耶稣你来做我的救主，做我人生的主宰，我一生交托给你，谢谢你的爱，奉耶稣名求，阿们。那如果你今天做了这个祷告的话呢，你就怎么样，你就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你就是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对的选择，你的人生就是怎么样啊，追求的方向呢已经叫对了，没有走错路了，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要不然你的人生是白费的，我不愿看见你有这个后悔，人生最怕就是后悔，所以第一个方向你做对的话，你要感谢主。然后我奉劝那一些还是用普救主义的，还是用世俗的那种主义来做人的基督徒，我盼望你把这些的观念要脱掉了，心意要更新变化，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再没有其他的救法，所以不要再想佛教也可以，其他宗教也可以，做人好就可以，我告诉你这个都是骗人的，都是魔鬼的伎俩，要骗我们的，你不要被他欺骗，所以你要好好的去告诉人家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要信耶稣，不要说我的亲戚信佛也好，我的儿子去这个自己做好人就好了，你还是要多多为他祷告，还是要鼓励他去教会，还是要带他信耶稣，很重要的，很重要，因为方向不对，他的一生就会走错路。那第二呢，我们再看的就是两种果树，就是生命的本质啊。这里给我们看到有好果树跟坏果树的比较，大家在家里面有没有种果树的，进举手，有哈，好，还有好几位的喜欢种果树的，就盼望什么，收果子嘛，对不对？那他在你们家里面的果树生出来的果子是怎么样的，不错啊，好啊笑了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好，不敢确定啊。那这里耶稣呢，他是很实际的啊，让我们去了解啊，生命的这个植树，这个本质啊。所以在这个生命的本质里面，你怎么样可以知道这个果树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很简单嘛，你就把那个果树上面的果子摘下来以后呢，切开来看一看就知道了，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这个果树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耶稣呢，他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关于生命本质的问题。啊，这个生命的本质呢，这里呢他就讲到关于假先知这个观念了。啊，假先知这个观念呢，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好像很少听到关于先知了，好像都在旧约里面。其实现在新约还有先知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引用到，其实有很多在基督教会里面的领袖，不管是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甚至做教会一些同工领袖的，啊，就是假弟兄啊，都有的。那个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呢都是假冒为善的。这里所提到的这种的人呢，我们要怎么样啊？防避。你看到这种人你要防避，你不要跟他交往，不要跟他和好，这种人呢你还是要怎么样划清界限的啊。有这种人呢，有些朋友或者是一些的初信的哈，一些比较还没有成熟的基督徒呢，有时候因为这些人他们会跌倒的 啊，看到他们的所作所行，他们会跌倒的。就好像有时候我妈妈看到我在服事上面呢，遇到一些的困难呢，她就说：“哎呀，为什么教会会这样的？”她会讲这句话：“为什么教会会这样的？”她跟这个外面的这个比起来，有时候比这个外面的更厉害，就觉得很难过。其实我心里就想，就是教会里面就是有这种假先知、假使徒、假牧师、假传道、假长老，对不对？都有嘛，假弟兄都有的嘛。可是他就把这个假的当成为真的，然后就把这个罪呢怪到基督的头上，怪到基督徒的头上来。其实我们也还有很多好的牧师，好多好的传道，好的弟兄，对不对？也有的。可是呢，这些人就很跌倒。所以耶稣说，我们要辨别这一类的人，不要一株高都打一船人，全部都是这样的，不好的全部都不好，不要这样想。我们要判别的能力，怎么样去判别的？就看他的果子来，就看的果子来。我在这个服事的时候呢，就遇见有这种的人了，这种人呢蛮厉害的，很厉害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他们呢要权，要权啊，可是在你面前对你很好，来到老牧师面前很关心老牧师的，哎呀，你什么需要啊？我来帮助你啊。他是说帮助你哦。可是当他来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权拿回来了，他就把那个权呢，这个抓住的。他表面说是好像帮助你，是好像这个比较低的这个地位，可是他来的时候是要站起来要把你的权拿掉了，很厉害的啊。那么他不但要把这个权拿到，他要把那个钱抓在手里面的啊。就是我在这个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呢，这个钱不是很多嘛，钱呢只有两三万呢，在那个银行里面呢，教会的钱就是不是很多，小教会嘛。那么这个人就这个假弟兄呢，他就很注意这个事情，就哎呀，老牧师，我们现在这个钱有多少？他也就是很关心这个钱的问题啊，就问这个钱的问题。可是神很恩待我啊，虽然是这样啊，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三万呢，可是到我离开的时候呢，还有八万多的钱呢，神很奇妙的啊，不是大的教会，人也不是奉献很多的，可是神的手在的时候呢，就没有问题，所以他很关心的是钱的问题。所以那你说那个假先知的问题，就是他不但是看权，他也要看钱。好像巴兰先知，大家记不记得巴兰先知？他为着钱的缘故去咒住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都愿意的，他都肯的。神一次三次这样拦阻他，还是为着钱的缘故去把以色列人陷害的。你看，这个就是假先知。所以我们要分辨，我们要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很重要的。今天有不少的这一类的人呢，在教会里面混，因为他们知道教会很多都是羊，羊是很好欺负的，羊是不会争执的，所以最好就是在教会的里面，他就能够把权、把钱都拿过来控制的人。所以呢，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有分辨的能力，看那些人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怎么样去分辨他呢？就从他的果子可以看出来了。他表面可以说是羊，可是里面却是狼。所以你不要单他看的表面，你要看他的果子，他真正要做出来的事情，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耶稣告诉我们说，对于这一种人，我们一方面我们要防避，要划清界限，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小心，我们不要做这种人。那这个是一个选择，很容易的，因为钱呢是很吸引人的。犹大跟随耶稣，他本来是十二个门徒之一，应该是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对不对？可是他为着什么？为着钱，就为着30块银子就把耶稣卖了。他心目中所想的是什么呢？是权，也想着钱，对不对？因为耶稣来了，我们就会升官发财了。耶稣来要做王的，要做以色列王的。可是现在我们跟了他3年多了，还是怎么样啊？还是那么老倒霉的啊，没有好的 地方猪没有好的东西吃，所以他就觉得好像我跟错了耶稣，所以他就最后决定要把耶稣卖掉，还可以拿到一些拿扎，还可以有一些东西拿着，30块的银子还是在手里面，还是比较安全，比较实际。我相信他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他开始的时候还是想，哎呀，跟随耶稣也不错了，也很好了，慢慢就变了，还是他心里面的那个情欲被钱啊，被权啊牵引着。所以在教会里面要小心，我们一方面要划清界限，要防备那些假的先知、假的领袖，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小心，特别那些管钱的人，在教会里面管钱的人啊，或者是当教会领袖的人，一个是权，一个是钱，还有一个是色啊，色这个不现在不讲。所以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说，生命的本质我们要怎么样了，要看重，不要做假冒为善的人。很容易的，我们都说别人就是假冒为善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什么良木。我们说人家有刺，可是自己里面呢有良木，这个叫假冒为善的嘛。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从一个没有对付的罪里面呢，有隐藏的罪，注重罪孽的里面呢，我们就很容易会变成越来越假冒，越来越假的话就变成真的假了，呵呵，这个是真的假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要注意不要做这个假的弟兄，假的姐妹。然后我们来看呢，这里呢，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假的这个先知啊、弟兄等等啊，他的结果是什么？他的结果是什么？大家在读那个圣经的时候就说，如果这个果子结出来的是坏的果子，这个坏树呢，耶稣说这个是没有用的话呢，他就会拿一个苦子来把它砍掉，砍掉要把它丢在火里面把它烧掉的。这个就是那个假先知假弟兄的结局。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我要审查我自己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的生命，还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假的假冒为善的这个生命。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自己审查，我们要检讨这个生命的本质，神看得非常重要。你的生命是真基督徒的生命还是假基督徒的生命呢，就决定将来的去向。不要说我信耶稣我就可以随便，不要这头脑相信，你要真心的去跟随去相信，这个才是真的生命，真的本质。很多人就表面自己欺骗自己，还以为说自己是基督徒，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基督的生命，这个本质不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省察，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三个选择就是两等根基啊，这个就说明顺服的表现了啊。这里讲到两等的根基呢，就是一个是沙土，另外一个是磐石啊。那在那个沙土上面，我们可以想象是非常松散的，对不对？很不牢靠的。可是这个磐石呢，是非常坚稳的啊。在那个198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曾经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啊，这是在这个湾区啊，加州的湾，北加州的湾区，大家知道是什么事情啊？地震啊，大地震。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湾区了，呵呵，那时候在每一次发生事情，我已经先走了啊，呵呵，好像911，我曾经在纽约的又不在了，又不在纽约了。在纽奥良的时候，那个 Hurricane 啊 Andrew 来的时候，我又不在了。那个时候我曾经带过的，每一次那大难临头的时候，我都不在了啊。主的恩典还在，感谢主。那讲到这个89年的大地震的时候呢，这是我认识的一个师母啊，她正在那个 Bay Bridge 这个湾区的一条桥叫 Bay Bridge 啊，这条桥呢，这个桥它是两层的 freeway 啊，因为地震的时候呢，这个上层的有一个断层啊，就塌下来，对不对？ 哇，师母刚在那个 baby 上面开车，哇，他是心里面很大的感触，他说，哎呀，我要好好的去跟随主，因为他知道好像审判的日子来到啊，所以他心里面很紧张，他就跟我说，哎呀，我要好好跟随主了，好像要悔改，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对付啊。那我心里面就想，哇，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啊，主真的保守了这个师母，虽然他在 Bay Bridge 上面开车，可是还是没事。那这里呢，就有一些人就因为这个大地震呢，就做了一些比较深层的思想，他就用那个 Bay Bridge， 就是湾桥啊，湾区的这个桥，还有那个金门桥啊，大家有没有去过金门桥？啊，有一个去过啊，金门桥很漂亮，对不对？红色的很漂亮，如果你从那个别的这个地方啊，远观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金门桥啊，蓝色一片，然后一条红色的桥，非常的美丽，很好看。以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常常会经过的啊，就是从神学院到教会啊，这个 Mill Valley 的地方，到那个 San Francisco 三藩市的地方，常常要经过的，很漂亮，很美丽的一条桥。那他们在做这个深层的研究的时候呢，为什么这个大地震三藩市的金门桥完全没有事，可是那个 Bay Bridge 却发生一个大的这个问题呢，有这个断层的情况出现呢？他们原来就发觉，因为这个 Bay Bridge 啊，他们建立在这个沙土上面，因为这个地啊都是用填土填泥的方法来把那个 Bay Bridge 把它建造起来的。可是三藩市的这个金门桥在南端的地方，特别是这个钢塔啊，这个 tower， 这个钢塔是一直插到这个海底，就在磐石上底下，然后把这个金门桥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大地震临到的时候呢，为什么 Bay Bridge 就有这个断层的情况，可是金门桥却没有呢？就是这个分别在这里，一个是建立在磐石上，一个是建立在这个填土的这个沙土上。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情况里面来学一个道理，就是说今天你的人生是建立在什么的情况里面？你的人生是建立在沙土上呢，还是建立在磐石上？那这里讲到了这个磐石呢，不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磐石，不是在这里讲这个啊。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什么叫做磐石？就是当人听到耶稣或者是听到神所讲的话以后呢，讲到圣经的话，讲到神的话以后呢，他们就会去执行。这一种情况就叫做把这个建筑物，把这个房子建造在磐石上啊，这个就是这个正确的解释。那反过来说呢，那些人如果听到了神的话以后呢，他们不理不管，还是我行我素的人呢，情况会怎么样啊？就好像那个屋子把这个地基啊建造在这个沙土上啊。请大家注意，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这个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必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雨淋、水冲、风吹，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了。不管你怎么样啊，这个在生出来你有多宝贝啊，你的背景有多强啊，人生就是这样，都会有雨淋、水冲，还有风吹的。身体会患病的，经济会出现问题的，跟这个夫妻会这个关系会有裂缝的，亲子会有问题的，很多的问题，还有社会的问题，911的问题啊，这个金融的问题，很多的问题，人生一来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所以第一，我们要知道人生这是确定一定会有这些苦难临到的，那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苦难呢？就看你听了神的话以后你怎么样回应。还有呢，这里也讲到有好的根基的人呢， 不是那些听到了主的话以后，知道又明白神的话，却没有执行的人。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这种人叫什么人呢？无知的人。他好像是知道，可是耶稣说他们却是无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去执行。在商界的里面呢，有一些人他们讲到一些这个管理的原则。这管理的原则呢，不在乎你怎么样去做这个策略的决定，重要策略的决定，乃是说你还要继续去执行这个决定，那你才会成功。这个是这个 management 的一个很重要的决策，不是这个 decision making， not about decision making， it's about what execution。 你怎么样要把那种决定要把它实行出来。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我们听了是听了很多的真理，听了很多的福音，却是呢，我听了以后呢，我没有怎么样，我没有跟着去做，我还是怎么样做我平常做的事情。我听了以后，我还是做我自己的，还是跟风，还是走人家要我走的道路，就没有听耶稣叫我去做，叫我去走的道路。那这个就是怎么样，无知的人。今天不少的基督徒也会这样的。我们听好像是听见了，可是这里怎么样啊？这里很快就出来，然后还是走自己的路。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除了会有苦难以外呢，我们还要听了神的话要执行出来。因为呢，我们要做聪明的人。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的商业家叫做杨高丽丽，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杨高丽丽很出名，对不对？他不但是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他也是以前那个前侍者的那个总编辑嘛，前侍者这个杂志的总编辑，后来他也成为国度这个杂志的总编辑非常出名，而且在商界的里面呢，也是蛮有成就的一个女强人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女强人。他就讲到在商界的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要把圣经的那些原则，这是神的话，把圣经的那些原则要应用在商界的里面。因为商界通常都是要讲这个不要那么诚实嘛，你做生意要灵活嘛，当然现在已经有改变了，要做事情要讲 integrity 了，现在开始讲这个 integrity 的问题了，诚实的问题了。以前不是的，你就做这个生意你就要灵活嘛，灵活有时候就把一些诡诈要拉进来啊，对不对？欺骗什么手段都要用了嘛。所以那个杨高丽丽说了，一定要用圣经的原则，这个是最高的原则，必能够叫这个生意成功的。所以在这里呢，他就有一个经历说，他曾经这个他在公司里面做事的时候了，要购买一块的这个大地那个地约了差不多已经签好了，可是呢突然之间就发现这个地有问题，这个地有问题的话怎么办呢？因为这个地了大概值3000万的美金，3000万不是人民币不是什么，乃是美金3000万的美金是非常高的。可是在这个紧张的关头里面呢，他就是持守上帝的话语，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用正直的态度，用神给的智慧去面对这个问题。他就是一个人在30分钟里面用这个电脑的这个荧光幕来对话，就用神的这个法则原则坚持的，不会用诡诈，不会用欺压的方法手段，什么都不用，用神的方法神的话来面对。结果呢，就帮公司省下3000万的美金这个是他自己做见证所讲的。就是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人的选择呢，当我们遇到压力，遇到危机，我们很容易会怎么样会放弃我们做人的原则，把神的话，把神的道，把它放在一边，然后用我们的方法去做事。圣经里面有这个例子，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扫罗王，这是以色列王里面的第一个王以色列国里面第一个王。这个人本来应该可以很成功了，因为神的灵也在他的身上，对不对？神也会认许这个人 用那个撒母耳来告他，就是承认他这个王的身份了。可是呢，他做错了三件事情，令他全然在神的面前失败，而且在人的面前也是全然失败的。就给大家听一听这三个失败的这个情况。第一个失败就是当他知道了这个腓力斯人要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呢，那他做王吗？他就要带领以色列人来抵抗，对不对？在抵抗的当中呢，他一定要等那个先知撒母耳来献祭祷告以后，他才可以出战的。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撒母耳呢，等来等去都不见人的，怎么办呢？他就想，哦，如果这样子等下去的话，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散光了，啊，他们都不能等下去了，那怎么办呢？我自己一个人打吗？所以他就擅自把撒母耳的这个身份抓过来，自己就在上帝面前献祭祷告。这个事情就是做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先知才可以献祭的。可是他就越过了这个要求。在这个情况里面，他没有好好等候神，结果当他一献祭完了以后呢，撒母耳就到了。然后撒母耳就说，你在干什么？他问这个扫罗王，你在干什么？这个不是你做的事啊。所以这个是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你犯这个不容易，因为当时他要面对的是腓力斯人准备要攻打他们的，在一种非常大的压力底下，他一定要做这个决定，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上帝说，我们要等候耶和华，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啊，不要这个为着那些事情呢，自己就自作主张。等候神，这是神给我们的，而且呢，我们不要越过神给我们的范围啊，这个叫做过嘛，啊，过就是越过嘛，对不对？过错过错，这个就是他的过了。所以在这个功课的里面，我们要学着，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的这个量的范围，我们不要越过，而且我们要学习等候神，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个第一个失败。第二个失败就是当那个打仗的时候呢，另外一场的战争啊，那个亚玛利人啊来攻打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时候呢有什么情况出现呢？他就是觉得，哦，如果我现在呢在神的面前啊，这个要面对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我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去打，对不对？那么上帝呢，老早就已经跟扫罗王说，如果你去攻打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亚玛利人还有他所有的东西要怎么样，全部都要毁灭的。当他打赢仗以后呢，他就把一些上好的牛上好的羊把它留下来，留下来以后，撒母耳就跑到他的面前，哎，听到有羊叫的声音，有牛叫的声音，他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哦，这就是我们在打仗赢回得到回来那个上好的羊跟牛啊，我们准备要把它献给耶和华的。哇，你看是多好的理由啊！好像我们中了六合彩以后，我要把这个六合彩的钱奉献给上帝的，对不对？这很好的理由啊啊！这个要奉献给神的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六合彩本来就要赌博的意思，这本来就是不对的。所以他没有遵循耶和华的旨意，就是把这些上好的牛羊留下来啊，这个叫贪爱世界。在这种情况的里面呢，撒母耳就说，你这样子就糟糕了，你就没有听耶和华给你的吩咐，这样你要完全毁灭。毁灭这个意思在原文的里面也有奉献给神的意思，你全部给神的，你为什么不按照神给你的旨意去做？你要按照你自己的意愿，人都看见那个牛羊，上好的牛羊都是好东西，要把它怎么样啊？舍不得，要把它留下来。百姓都是这样想，扫罗就跟风了嘛，扫罗自己也想了嘛，就把他们留下来。你看这个就没有按照神的话、神的命令去做事了。第二个失败，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有好处、很好的东西要怎么样？把它留下来。神说不要了，不要了，没关系了，那么好，怎么可以糟蹋呢？我们还是要留下来。 没有听神的话。第三个失败的原因，再一次的跟那个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那在打仗的当中呢，扫罗心里面很害怕，因为当时候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了。那在离开他以后呢，他就觉得没有把握，因为好像现在神不与他同在，那怎么样去打仗啊？他还是王嘛，以色列的王，还是要面对啊。所以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我就找一个交鬼的，到阴间去找这个已经死了的一个先知撒母耳上来，那透过他的口可以告诉我在打仗的情况里面我要怎么样处理。所以他真的去 找了一个交鬼的妇人，叫他上来以后就把那个撒母耳从那个阴间召上来。那召上来以后他就问这个撒母耳，就说你这样子是不对的，不应该找我啊。结果呢，这个事情又犯了另外一条的这个命令啊。在这个生命记第十八章里面有讲到，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笑的、用法术行邪术、用迷术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交鬼的、行邪术的，这些怎么样啊，过阴的都不可以碰的。今天有没有基督徒去看相了？有没有基督徒去请人家来看看他的生意，要摆设一个水族馆啊，在前面啊，九条鱼啊，金鱼，有没有这个啊？叫人来这个他的住宅啊，住宅看一看那个风水的，有没有这些基督徒的？有，一方面是信耶稣，另外一方面还是怎么样去找那些神不允许的，神不允许的。所以扫罗在这里再一次的犯了神的命令。所以上帝就说，既然你厌弃我的话，我的命令的话呢，上帝也说，扫罗，我也厌弃你做王。你看他的结果是怎么样？他本来已经被神抬高了最高的地位，在人的地位上他是做王是最高的，可是当他犯了一次两次三次的大错误以后呢，他的结局是怎么样？他在这场的战争的里面呢，他就保不住自己的命，因为他在打仗的时候被箭射伤以后呢，他叫人家把他杀死，他叫这个同伴啊，这个童子把他杀死，这个同伴不要，他不敢做，因为杀是杀以色列王不可以嘛，所以结果这个扫罗就自杀，啊，免得给人家凌辱嘛，对不对？所以他自杀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命了。你看本来神要与他同在，要叫以色列人得胜的，可是因为现在神离弃他了，因为他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背弃他做王，不但是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而且呢他的首级啊，他的头啊就被割掉以后呢，就把他挂在那个腓力斯人的大衮庙的前面，是一个羞辱的名号。就是说你看这个是以色列王啊，他现在是怎么样收藏的？是被吊着，而且这个头被割掉了，是挂在上面的啊，这个就是他的收藏啊。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给我们的命令，神给我们的话，我们要谨守遵行，免得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子的话，那么本来是蒙神赐福的一个人，被神那么重用，抬举到那么高的地位的人，现在要到好像要这个地下，甚至被人家谴责，被人家欺负，被人家嘲笑的，我们不要做这种的基督徒。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的话，两等的根基，什么根基？神所讲的话，如果我们去执行，这种人就是聪明人。如果听了神的话却不遵行的人，耶稣亲口说这是无知的人。那你要做哪一种人呢？我们当然要做聪明人嘛，对不对？那这个决定在乎你，在乎我。今天我们的决定是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还是要做一个无知的人，就决定在我们有没有执行神的话。这里讲是很容易，听也是很容易，当你一出去以后，你立刻就要面对很多的选择了， 很多的选择，但你怎么面对呢？你是不是要做一个聪明人，每一天每一个时候面对决定的时候，我要遵循神的旨意，不管人怎么样，人接受不接受，我还要遵循神的旨意，不管我的老板同意不同意，不管我的配偶同意不同意，不管我自己好像扫罗一样，一定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要自救。结果他不但是不能自救，而且呢生死沙场，甚至被挂在人家的大衮庙里面，给人家观看，给人家侮辱嘲笑。我们不要做这种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聪明人，真正的基督徒，不要做假的弟兄、假的领袖、假的先知。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是对准主耶稣，因为唯有他是羊的门，唯有他是唯一的道路。当你今天听到这篇道，你回去好好的去执行，你不但是一个聪明人，而且你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我再说，今天你听到这篇道以后，你把这个听到的道好好的去遵行，你知道多少的真理，你就执行多少的真理。那这个不会没有挑战的，因为你过去所做的都是听了是听了，做的是分开，是不一样。今天开始你要转向，你要从以前走自己的道路，这个叫偏行己路，对不对？转到偏，这个要转到要向神的道路来走，这个是不容易，因为你这样转过来，很多的时候都要花很多的力量，要对付自己。最难的就是对付自己，最难的就是对付自己。所以我在这里为大家祷告，愿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第一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从今我要好好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不要听了就算了，我还是走自己的道路。第二，我不单要做这个遵行神旨意的决定，我还要执行出来 execution， 我要真的在我的生活的里面、工作的里面、关系的里面好好去遵行神的话。这个一定会有挑战的，你会在挣扎的当中，可是神会帮助你的，圣灵会在你的心里面引导你，还有给你力量去胜过这个老我。圣灵会帮助你的，不是没有挣扎，没有 fight， 一定有 fight 的，就是你自己跟，好像圣灵说，圣灵跟情欲征战，情欲跟这个怎么样，圣灵征战，一定会有这个现象。可是你不要放弃，因为你说我要遵行神的旨意，我要好好去遵行的时候呢，就要 fight， 要打仗的，跟人打仗，跟自己打仗，结果神给你力量就胜过了，你就出来了。你愿意这样，今天你就做这个决定。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透过三种的选择，生命的选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一个功课，就是凡事都要遵行你的旨意。主啊，你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今天能够好好的在你面前立志，要遵行你的话，做一个聪明人，不要再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跟风，乃是要跟随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主啊，你来保守，你来帮助，叫我们在跟自己征战，在跟人征战、跟潮流征战的时候，保守我们能够常常的在主耶稣的里面，靠圣灵的能力来胜过这一切。主啊，悦纳我们的祷告，亲自的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
这个老牧师每次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都让你听得坐不住的，要赶快起来行啊。好，我们来唱回应诗歌《耶稣基督是主》。 为他是。